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个主日的下午来到大家的当中，一同来敬拜，一同来来思想神的话语。今天呢温度比较低一点啊，风有时候就刮得比较大啊，所以就感觉是有一点冷啊。但是今天早上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日子，是因为我侍奉的教会安福浸信会今天是不惊不觉已经是有29年的时间29年前其实是30年前，我刚刚从神学院毕业刚刚过了40岁带着一口很纯真的心来开创这个教会，与另外的陈广和牧师一同来开创。我们两个都是刚刚神学毕业，凭着信心来走这一条路转眼之间不惊不觉已经29岁了回头看过去这29年是怎么过来的，我只能说要讲的故事很多，但是我们都看到在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步我们走过的都是充满神的恩典同样我们生命更新教会所经过的路，每一步无论有时候走得很顺利平坦，有时候有艰难，也是神的恩典，我们靠着来走过，所以非常感恩在我们思想神的话语的开始，让我们再一次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丰富的，我们就因着你对我们的丰富奇妙的恩典，我们不但有肉身的生命，我们也靠着你在圣灵里面所做的工作，重生了我们，给我们有属灵的生命。在属灵的生命里，我们能够经历你，也能够听你的话语，你对我们的教训，对我们的吩咐与命令。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来奉你的名来聚会，求你的圣灵再一次在我们的灵里面来工作，感动我们，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也叫我们想起你以前所教过我们的道，叫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与我们以前所学习的都能够连起来，好叫我们对你的救恩，对你的教会，对你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有更深的认识，也叫我们有动机有能力来习行我们所听到的道理，在行的事上我们就能够蒙福。对我们说话，主，我们在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我相信对于我们无论是加拿大人，加拿大的华人，好像我们这样，或者是来自中国的，都非常关注一个人物，就是 Donald Trump。 特别是他上台还不够一个月，他就发出很多惊人的一些的言论这个其中对我们加拿大人来说，我们 到底是你想一想，到底他讲的是真还是假？他不是希望啊，他是口出狂言，就是说要我们加拿大成为美国的51个州啊。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你有加拿大的身份，你愿不愿意成为美国人哈？我在这里说的不重要啊，但是我在加拿大住了几十年，我觉得加拿大挺好啊，如果你我要做美国人呢、啊，在这个 Trump 的统治下，我倒不如回中国大陆还好，因为起码在中国安全多啊。美国呢，你分分钟你被杀的机会很大啊，所以中国很安全啊。中国不是什么都好，但是我又不觉得中国什么都不好啊。我们对一个国家，无论是中国、加拿大我来自香港啊，现在香港是中国一部分了，或者是美国，每一个国家都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没有这么好的地方啊。我也不觉得某一个国家是绝对的良善圣洁，我也不会认为有某一个国家是绝对邪恶啊。你听有时候啊，一些的国家的领导人他说的话，就将一些与他们不是这么友善的国家就定为一个绝对的邪恶，我要对他们要打压，要对抗啊，要抵制他们啊。那一些对我们友好的国家啊，我们就跟他们来往啊，贸易啊，这样的说。那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也作为一个牧师很多年，我看很多的国际的局势，也看到圣经，特别是近年我用了3年多4年的时间来讲启示录啊，对我给我对世界观啊有很一个很新的了解。所以呢对 Donald Trump 他现在上台他讲的东西啊，有很多基督徒就说哎呀，这个就是神差来的啊，要复兴这个世界啊，这样的这个言论老实说我不同意啊。我就觉得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呢，我们就看到有很多有令我们很担忧的地方。那今天我们不是讲 Donald Trump 啊，但是大家知道吗， Donald Trump 呢，在他以前还没有上台的时候，在他竞争来做美国的总统第一次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句他就讲了用了一个名词啊，就是很重要的，他用了一个词叫假新闻，大家有没有听过 fake news 啊？那为什么 Donald Trump 他用 fake news 呢？他因为他就说，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他说他用假新闻 fake news 来形容媒体上对他本人的负面的报道，所有有关对他负面的报道，他就说这是 fake news， 或者是就是阴谋论 conspiracy 啊，所有对他的报道不好的啊，怎么批评了他就说 fake news。 从此以后 fake news 就成为现在我们看一些的新闻，我们看这个社交的媒体来常常用的一个词。 fake news 其实不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早期初期的教会在使徒约翰的时代已经有关从异端从邪教来的一些有关假的教导假的新闻。现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每一天都看很多的 news， 很多的新闻，也有很多是有关我们基督的信仰的，真的有，假的也有。那么我们怎么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分辨，我们作为教会怎么来面对这些从异端邪教所带来的挑战呢？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约翰一书第4章第1 到第六节就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标准，让我们来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会分三方面跟大家思想。首先是第一方面，就是第四章第一节，使徒约翰说，亲爱的弟兄们，也是包括姐妹了，不要每个灵都相信，反而要试验这些灵，因为有许多假先知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使徒约翰他恐怕他所当时所牧养的教会信徒的群体，在信仰上会有偏差，走迷路，因此他在这个书信第四章就提醒他们说，亲爱的弟兄，你不要每一个灵都相信。那为什么呢？我们看看这个初期教会的背景。我们知道在初期的教会，早期的教会当时是没有教堂的，其实教堂是后来啊，主啊啊这个升天以后几百年以后产生的。早期的信徒都是在家里面来聚会的，所以呢啊，我们在中国啊，有一个叫家，有一种的教会叫家庭的教会，可以说是家庭式教会是最原始的教会。啊，这个，因为初期的教会都是在家庭里面聚会嘛，啊，那每一个家庭可能只有二十个到三十个人组成家庭的教会，因为你在家里面就不能太多啊。现在一些的家庭教会也可以容纳有几十人，但是你不能太多啊，太多就不安全了。同时间，当时初期的教会还没有好像我们今天这样有一本完整的一个圣经。OK， 同时间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也不一定有一位固定的牧者。好像我们的教会啊，圣灵更新进信会或者是其他的教会有固定的牧者将神的话教导他们。当时的牧养的方式就是使徒与教会的长老就会差派一些的代表，一些的使节巡回各处的聚会点，到他们中间将使徒的教训与书信用口头带到家庭教会来跟他们讲，将使徒的教训教导他们。所以早期的时候，也包括其实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啊，他们不是看了圣经，他们是听神的话语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当然很好了，我们有一本很完整的圣经，但是呢也可以做一个操练，就是常常我们来听圣经啊，好像初期的教会一样的。同时间，当时的教会他们的聚会的形式，教会自由啊，教会自由，有弹性，flexible， 没有什么的严谨的规律和结构。那好像我们今天的崇拜，我们是有一个程序，对吗？啊，有结构的一个程序哈。我们先开始的时候也要听这个宣教的经文，然后我们就唱诗歌，有祷告，然后就一同读经，现在就有正道。但是早期的教会他们聚会的时候没有什么形式的，就是他们是允许，当时他们可能会唱，他们会唱歌啊，他们同时间如果他们有什么有感动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可以起来分享他们的领受，分享信息。我知道现在北美洲也好，在中国也好，甚至在香港都有一些小群的教会，人很少，但是他们的崇拜 就好像初期教会的形式一样的，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程序来崇拜的。他们的形式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围一个圈啊，然后呢，如果你有领受某一首的诗歌，你就可以提出来，就大家一同唱。然后有一个姐妹，她对某一段的圣经，她看了以后有什么的亮光，她就起来就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样。但是呢，这种形这个形式一件事 ，form 是一件事，但是有一个危险，就是说使徒约翰他恐怕信徒很被动来领受，因为没有什么文字嘛，你又没有什么固定的传道人来教导的话，就怕他们不分教导的真与假，一律接受有一些的传道人来讲的有偏差。于是约翰就说了，不要每一个灵都相信，就是有这个背景。灵是什么？这里的灵是影响人的言行背后的灵，这个灵可以说是圣灵，也可以是魔鬼的灵、邪灵啊，可以说甚至是一个就是第六节里面所说的错谬的灵，就是敌基督解的灵。透过灵透过人灵发挥了教导的功能。所以约翰他提醒信徒，提醒当时的信徒，也提醒我们，任何声称有从神而来的特殊的信息受灵感动的人，无论是一些的全体，都不要轻易相信啊，乃要试验那些人的信思是否出于神。多年前我还在香港牧会的时候我的同乡我的老家是在海南有一个海南人，一个年轻比我年轻的一个姐妹，她很爱主但是呢，我就觉得她就是差不多每一个灵都信，所以呢，我们就去用这个 WhatsApp 来，在香港就是用 WhatsApp 有没有用微信？她就将所听到的什么无论是什么宗派的什么传道人讲的，全部都是跟我们分享。所有他就说这些全部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后来我看一些的教导我都非常担心。这个姐妹就是每一个灵都相信，所有他可以拿得到就说这个就是圣灵啊！哇，我就很担心。我后来我在这个 WhatsApp 里面跟他有一些讨论我就觉得这个传道人有问题，我就提出来。因为我是在这个群里面唯一做传道人的，其他都是信徒他就不同意他就很多，他带了很多灵恩派的东西来。我就说你要变灵，你不能什么你都信不然就是好像那一些是我们叫什么这个拜佛的满天神佛什么都信所以我就告诉他，他就不喜欢。后来我就离群了，因为这个不是我的教会，我就不希望跟他在这个群里面很多的辩论。约翰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我们不要凡灵都相信。同时间，大家要留意，灵界的事情，往往都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有这一种的吸引力的缘故，他们的发展快速，一些快速成长的群体也会令人很羡慕心想的如果你来你在参加我们的教会生命更新基金会，杨牧师在这里忠心服侍这么多年了，人还是不是太多不是太多我因为我每个月来这里讲道我都知道我们一般的来参加崇拜的有多少人， 杨牧师接触了很多人啊，有很多甚至说我觉知了，但是不来崇拜你怎么办呢？啊，你要这个 potluck 就来了很多了，但是崇拜就不来啊。你单单你看我们的人数，你就说，哎呀，杨牧师，你做这个工作，你做这个教会，做了这么多年，你还只是人怎么少啊？啊，你看看呐、啊，哎呀，有一个啊，都不知什么名堂的教会，他们是教会，他做了两年呐、啊，几百人呐、啊，这个就是成功了，这个就是好了，啊，就是说了，如果你看这个，我们叫这个 corner store。大家记得我看到说便利店很小的铺就是你要便利就买，但是你看哇 Superstore 哇这么大很多人都是去 Superstore， 这个就是商业世界的标准。但是大家要小心，其实我认识有很多极端的灵恩派的教会，他们的聚会通常都情绪高涨，有时候更有一些奇异的场面，信徒很喜欢参加这一种的聚会来刺激一下沉闷的灵性。我不知道大家在爱城在这里 Edmonton 住了多年啊，有多久啊，我在 Edmonton 住了很多年啊，我在82年初一进来这里，除了华人的教会啊我认识以外，我也认识有很多的洋人的教会，我们叫主流的教会啊，我这里我不会提什么名字了。很多年前在我们 Edmonton 的南边，在 Ellerslie Road OK， 在我们现在我们恩福进信会的会或者堂就是很近 Ellerslie Road， 在 Ellerslie Road 的西面就先开一间很大的教会啊，这个跟这个圣光教会离不是太远啊，圣光的教会是 Ellerslie Road Baptist 正统的很纯正的教会啊，在它的西面有一所的教会很大。我神学毕业的那一年，还没有开始教会以前，我就到很多不同的教会来观察。在这个教会其实是一个，我以前我在医院里面做工作的时候，一个同事他跟我一起同事在同一个部门啊一个单位里面工作，我就透过他我就认识这个教会。所以有一次我就跟我的师母就到这个教会里面来参加他们的崇拜，哇，这个教会很厉害啊，这个温度很高啊，这个他们唱歌很热情啊，这个情绪很高涨啊，哇，很多。不但如此，更有一些的姐妹，他们唱到某一个环节，就姐妹就出来就脱了鞋子啊，因为他们穿的就是 high heels 嘛。他们就跑到台前面了，这个领事的在上面台下了，就一群的姐妹就脱了鞋子，就在前面来跳领舞，哇，很厉害，好像一个整个好像一个怎么说是好像一个表演会这样的，哇，很厉害，哇，有就是动手都动脚，全身跳。啊，不单是唱灵歌，也是唱灵舞，也是跳灵舞啊。他们所唱的歌，没有一首我是懂的，因为是他们自己这个宗派写的。因为我不是灵恩派，其实这是一个独立的教会，哇，很厉害。后来呢，在这个牧师讲道以后，就全体站立，然后就牧师就祷告了啊。我牧师就说：“你有哪一个？”你希望就是要有圣灵的充满的啊，你就讲方言的，你就举手，我就为你祷告，你就出来啊，我弟兄姐妹陪他出来啊，我就为他按手为他祷告，他就可以讲方言了啊。我不是灵恩派嘛，我对方言的看法我也有一点不同，所以我就没有出去。 但是牧者这一种的牧者好像一个 salesperson 这样的，不会放过你的。他就看到台下不是台下坐在下面有一些不是他们自己的人嘛，所以就继续来呼召了，呼召。我旁边的都是老外，他们就看到我跟师母是华人嘛，就看到这个是新人啊，所以他们就来问我了。他就问我太太，首先就问我太太，你受了圣灵没有？我太太说我们有圣灵。然后他就问，那么你懂不懂讲方言呢？我师母说我们不讲了。那么你要不要讲方言呢？我师母就说不用。他还是在旁边呢，来尝试跟他说了，就有一点想推我们出去，我就不去。所以我们很有礼貌了，没有挣扎，没有跟他们打起来了，大家不用担心。所以我们就站在那里站稳我们的脚步，他们就不能动我们。后来散会以后了，我跟师母啊都不跟这个牧师打招呼了，都走了，怕他来留住我啊，请我吃饭就要再为我按手讲方言，我就麻烦。那这一些教会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参加他们的教会啊，你不是好像我们这个的传统的话呢，你会受到很大的吸引。哇，牧师很热情，弟兄姐妹很热情啊，他们很有能力，哇，圣灵在他们当中，你的情绪非常高涨。各位弟兄姐妹，约翰告诉我们，我们总要试验这些灵是否出于神，因为有许多的假先知已经来到世上。试验这个词有详细检查来就查的意思，好像我们就是提炼一个金属啊，金属这个金子它的纯度的，所以我们要慎思明辨。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熟练通达的话，我们就能够分辨正与错，黑暗与光明，魔鬼的灵，敌基督的灵与真的圣灵。有时候你不信也可以说是属灵成熟的表现。我们也听过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很重用的牧者叫 John Stott， 对吗？斯陀德的牧师，英国的一个牧者，他说不信可以像相信一样是成熟的表现。我们应当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是迷信什么都信，另一个极端就是怀疑什么都不信。在什么都信迷信与什么都不信怀疑什么都怀疑之间，我们就要用神给我们的判断慎思明辨。接着使徒约翰就给信徒两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与原则来试验信仰的真与假，分辨真理的灵与错谬的灵。这两个原则，一个是客观性的，是有关教义的，另一个是主观性的，是经历的原则。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两个原则。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其实是大点对第二。首先是第一个辨灵的客观的原则，就是承认耶稣。约翰说你们可以从这一点就认出神的灵，凡宣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而来的，这个灵就是出于神。凡不宣认耶稣的，这个灵就不是出于神，这是属于敌基督者的灵。你们曾听说敌基督者要来，现在他已经在世上了。这里约翰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辨灵的一个客观的原则，首先 我们必须要看一个客观的原则。我们怎么知道呢？究竟灵，这个灵是从神而来，或者是从鬼魔而来呢？因为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也知道假先知也会行神迹，能够行异能，能够医病，甚至也可以说方言啊，很重要。所以从外表来看，很要小心，很难认出他们的属神，或者是属世界，或者是属魔鬼。约翰教导我们，又用一个客观的教义，就是看他们怎样来看耶稣基督的身份。换言之，就是凡宣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而来的，这个灵就是出于神。那这里的认，宣认，不单单是头脑上的认知，更是真心的相信，并且公开接受耶稣和跟随耶稣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鬼魔在头脑上，他也晓得耶稣基督是谁，对吗？其实大家知道吗？鬼魔的神学比我们的神学观更加正确呢。有很多人，很多的所谓的博士啊、神学家怀疑耶稣基督，但是魔鬼从来没有怀疑耶稣基督，对吗？那我讲一个例子很重要，如果你翻啊，这里我们不翻了。如果你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24节，就是耶稣基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赶鬼啊，他做了很多的医病的时候，他要赶鬼的时候，鬼就对耶稣说：“拿撒勒的耶稣啊，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啊，乃是神的圣者。”魔鬼知道的，魔鬼的 theology， 他的神学没有问题。我们的神学有时候都有问题，他们没有问题。雅各也说，雅各书第二章第19节，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占尽。”鬼魔也知道耶稣是谁，但是他们没有跟从耶稣，没有相信耶稣，顺服耶稣。那这个就是区别。约翰给我们的标准，他的任性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基督徒效法的唯一的对象。敌基督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否认耶稣基督。这里说宣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而来的含义，是承认耶稣不单是从拿撒勒出来的拉比教师，而是那位从起初就有的道。好像约翰，就是约翰福音第开始的时候说，胎出有道，道与神同在的道，就是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取了人的样式来到世间的耶稣，将神显明出来。最后他更献上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可以得生命。这个就是承认耶稣从肉身来的意思。我们继续，我们再看下去。我们要知道，神的灵总是要高举荣耀神的。那如果我们看福音书啊，约翰福音15章第26节，我读出来，耶稣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他要为我做见证。所以从神而来的灵是要高举耶稣基督，荣耀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他荣耀他自己吗？没有，耶稣基督是荣耀父神。那你如果你看约翰福音，这个很重要，圣灵要荣耀基督，圣子耶稣基督要荣耀父神，没有荣耀之子的啊，很重要。所以属于神的人，每一个真是属于神的人，也必接受并且相信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到世上。所以所有任何能够行神迹奇事、医病管鬼的传道人，我们都要试验他对基督的看法，不单单是看他可以做到的，这就是他对耶稣基督的看法，他是否接受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的教义。许多的异端邪教表面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详细来检查他们，就发现他们的信仰与真理纯正的信仰距离非常远。我们很熟悉了，无论是在北美洲或者是在中国，大家知道最厉害的一个可以说是异端也是邪教，就是东方闪电，对吗？那东方闪电教，他们的教义，他对基督是什么看法？他们认为基督已经成为女性女基督，第二次降临在人间，他们的教主声称基督的性别是有两个，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哇，这个在现在的世界的言论来说是非常非常合，对吗？没有性别的歧视嘛？啊，为什么基督总是男呢？为什么基督不是女啊？所以你就说，哎呀，基督是男的，也是女的啊，非常啊，我们广东人啊，我是广东人，是好啱听啊，就是很合我们的心意了啊，哇，很厉害啊。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信，就是这个原因呢？这位女基督来是要完成道成肉身的教义，因为耶稣第一个耶稣的教赎工作已经成为过去了，所以这个女基督来就要完成基督男基督来做的工作。哇，这些谬论你听起来，如果你不看圣经的话，你就很容易被吸引迷惑，你就接受它，但是也影响好多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所以很多基督徒不读圣经，单单是到网上来看很多很多这些东西啊，我们说死啊，就是这些信徒首先死了。不读圣经，纯正的教义、纯净的教导听不进了，很多忘记入离的教义，哇，很精彩，就听得进了，走坏路、迷路，就是这些信徒。其他的很多异端我们都听过了，也懂啊，摩门教啊、耶和华见证人，这一些都不用在这里来介绍，大家都懂啊。这些是明显就与我们基督教的教义完全不同的，这个是第二个原则。我们看第三，约翰也告诉我们第三个原则，第三方面第二个原则，濒临的就是有除了客观也有一个主观的原则。这个主观方面，约翰告诉我们，他说，孩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已经胜过他们，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因此他们从世界的观点说话，世人也听从他们。但我们是属于神的，认识神的人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人就不听从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错谬的灵。约翰教导我们另一个试验的原则，是信徒的主观的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什么的经，不是所有的什么的经验都可以。信徒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就有圣灵住在他的里面啊。这个就是跟一些的很比较极端的灵恩派的教导不同，他们就说你信耶稣的时候你还没有领受圣灵。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啊？那么你怎么可以领受圣灵啊？叫牧师按手在你的身上，然后你就可以讲方言。你可以讲方言了以后，就证明有圣灵在你的里面。如果你不能讲方言的话，你就没有圣灵。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也更加不是金星会我们从圣经里面所领受的。凡信的耶稣，接受耶稣，圣灵就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才有灵命。灵命啊，所以呢，使徒保罗说，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属于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你怎么可以说我是属于基督，我信耶稣，但是没有圣灵？这个你是讲不通的。圣经讲得很清楚。约翰指出，我们属神的人不受假教训的误导和影响，误导和影响就可以辨别假先知的错谬的理论。他告诉我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个是指什么？就是指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信的主神真理的灵，就是会比世界上所有的更大的，就是魔鬼比这个错谬的灵更大，虽然邪灵可以很大很大能力，但是大家知道吗？但圣灵更大，接着圣灵的光照，所有虚假的教训都能够攻破。所以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有很多神使用来赶鬼的牧者，神的仆人，他们都有一个经验，有一些受了邪灵影响的被鬼魔附着的人，他要为他们赶鬼的时候，无论的鬼的能力多么大，但是如果是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名的话，这些鬼都会被打败。就是这个原因，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灵比在世界上的更大。基督徒的得胜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耶稣基督与撒旦之间的征战如同一场12回合的拳赛。我相信大家也看过有一些 boxing 对吗？拳赛嘛，对吗？你不只打一个回合嘛。那主耶稣在第一个回合就已经给撒旦致命的一击。虽然撒旦现在还可以活动，也有可以迷惑人，有一些的作为，但撒旦已经完全没有能力，可以说是强弩之末，做垂死的挣扎，不能再有效 发挥什么功能。假教师与邪灵会用一些似实而非的真理来迷惑人心，但是他们总敌不过神真理的灵。所以如果你懂圣，你用心勤力来读圣经，你懂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好像宝剑一样，就可以精破粉碎所有虚假的灵、虚假的教导。使徒约翰指出流行普遍与受欢迎的并不一定是出于神，所以他说他们是属虚界的，因此他们从虚界的观点说话，虚人也听从他们，就是这个原，这就是意思。有很多流行的信仰、著名的宗教的领袖与兴旺的宗教的团体，这一些都并不一定是信仰纯正的指标。假宗教非常流行，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论调非常迎合虚界的观点，配合这个虚界的价值观。假宗教的神是有求必应的，你要求财啊，这个神就给你财；你又求婚啊，这个对象啊，就给你一个对象，哇，很灵啊！你又求财啊，你买股票啊，你就说，哎呀，我刚刚买了这个股票啊，这个公司的股票啊，哎呀，求神拜佛啊，哎呀，叫我的股票啊，可以加就可以升啊，就算，哎呀，这个神真是很厉害啊！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好像我们听过一个预言啊，阿拉丁神灯叉叉叉，哇，这个阿拉丁的神就出来了，主人你有什么吩咐？这个虚界的神错谬的灵就给你这个。但是基督徒呢，我们的神是否一样啊？你求，你有病，你求神医治你，往往神会医治呢，但是不一定，对吗？你求配偶，有一个配偶，这个配偶不一定是你和你心意的，你要好好管理你的财富，你是因为这个是神给你吗？你买了股票，你昨天买，今天的价已经跌了很多了，你还信不信他？这个神是否是这个神是跟这个虚界的神一样吗？我们的神他就要告诉我们，我就跟你们这个虚界的神完全不同，不是差一点，是完全不同。所以真的信仰并不是看哪一方的人数众多决定真假，而是看我们怎样对神的启示，我们的真理道成肉身基督的看法与回应。所以有一句话，一个经文很好，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7节，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牧过羊啊？我没有啊。有谁牧过羊？举手啊！很少，我们大部分都是就是以前在农村都比较少机会来牧羊。啊，如果大家看一些的片啊，牧羊人牧羊的时候，羊不是一两只啊，有很多嘛，可能有上千羊啊，但是。这些羊不单单是属于一个主人，一个牧羊人嘛，是可能属于好几个，但是你怎么分别呢？你就看起来羊的每一只都是差不多嘛，对吗？但是牧羊人怎么知道啊？就是到黄昏的时候，这些羊要回家了， 就牧羊人就叫他的羊，牧羊叫的时候，属于他的羊就会从这个羊群出来，跟这个牧羊人回家回羊栏。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过？另一个牧羊人来也叫他的羊，他的羊也跟着出来，就是这样。我的羊听我的心，我的声。真的基督徒有圣灵的，就会听到神的声音。假的基督徒，挂名的、名誉的基督徒，听不懂，听不到，就是这样。所以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其实更加重要是耶稣认识我。有时候我会怀疑我的身份，基督从来不会怀疑。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啊，很重要。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手机，对吗？啊，没有手机的可以举手啊，应该没有人举手了。那我不知道啊，大家你现在我们在聚会里面呢、啊，一定呢要关这个手机，或者是将我们的手机啊、这个调至这个静音嘛，对吗？啊，免是影响我们聚会啊。那以前呢，手机啊，有时候教会里面崇拜啊，忘记了这个提醒啊，弟兄姐妹就或者是他们你提了他也忘记了将他的手机关掉。所以呢，在一些公众的场所，经常都会听到不同的手机的响这个铃声。当你听到与自己的手机铃声相同的铃时候，想起总会居然摸一摸，是否我的手机是我的手机啊？原来是后面的手机，对吗？啊，就是这样啊。但是呢，如果你听惯你自己手机铃声的人，慢慢也可以从你的啊这个决绝的辨认是否自己的手机，你听惯你自己手机的人，就慢慢就知道了。同样的，各位弟兄姐妹，神的子民因为有圣灵的内住，必听从神仆人的教训，因着纯正话语的栽培，也培养出属灵的洞察力，能够分辨真理的灵与错谬的灵来。有一位的圣经的学姐冯过泰 Curtis Vaughn 他说，神的话在神的子民中会产生正面的回应，因为两者之间有一个深入和真正的联系。我们常常读神的话语，熟读神的话语，知道神的教训，什么是真的教义的话，不单是耶稣基督的身份，我们的救恩，有关教会，我们的神，我们的使命，我们懂得的话，我们就不会随便去听去看一些不合乎真理的资讯。也你看到假的新闻的时候，你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你不会用 AI 来查经，你会用多一点的时间，麻烦一点，动手带手来看，你不会麻烦 AI 来给你查经资料啊。我今天我在我的主日学里面跟弟兄姐妹说，我说现在 AI 很流行啊，所以有一天呢、啊、你们都不用查经的书了啊，在 AI 了，你啊，今天我们要查什么 AI 啊，我们要查神的爱啊， AI 就出来了啊。中国叫这个 DeepSeek 啊，对吗？啊，不，这个 AI 了啊，哇， 这个美国人都怕了他了哈，所以在中国人叫美国人要做动要工作了，就可以你出这些软件就可以了 ，TikTok 就影响他们了呀。所以我说，其实美国人应该来感谢中国人呢、啊，来给他们很大的鼓励啊，来不断来发明啊，不然呢，他们还以为他们已经什么都有了哈。我们懂，也懂。我们有圣灵，我们熟练读神的话语的人，我们不会假手 AI 跟我们插进。熟读神的话语，神的灵在你里面，就会教导你，里面的灵就跟神的话语建立一个永不改变、永不会受影响的关系。那么你听到神的牧人耶稣基督大牧人来呼召你的话，你就会回应，你就会听他。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充满了假的新闻、假的报道、假的教义、假的资讯的时代，魔鬼会常常用这一些的信息来影响我们，迷惑我们，叫我们尝试叫我们离开神。但是使徒约翰告诉我们，我们要好深思明辨，按照他给我们的标准，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义，可以说是扩展到整个基督教的基本的教义，然后加上我们要顺服圣灵，要对圣灵对我们的教导与带领好好来啊有回应，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神的真理里面，也是住在神的爱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更加在读神的话语，在神的真理上面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无论是我们是什么年纪，我们都不停来学习神的话。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圣经、你的话语给了我们。我们盼望就是今天每一天每一个主日，站在这里神的仆人所教导的，也是忠心来传扬你要他们传的真理。今天你的仆人讲的不完全，很多方面都不足够，但是求你真理的灵，你完全的灵继续来引导教导我们，叫我们懂得真理，永远的住在你的爱里面，就是你的真理里面，叫我们在你的真理里面继续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叫我们更认识你，更爱你，也更爱世界上的人，也我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求主继续来祝福我们生命更新精神会，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同工团队。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